哈利路亚，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夸耀的事，但是要重点是要查验什么事呢？今年年度意向，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敬侍奉、虔诚敬畏侍奉神。那么，我们得了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是我们住的是不断震动的世界。在各样的大震动之中，我们应该要查验的，就是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真正的平安。这个震动呢，包括环境的，包括心境的。环境的，比方说是这个地震啊、瘟疫啊、战争啊什么的。那这些发生在我们环境的生活当中，其实就比较辛苦。心境啊，其实我往里头去看的话，就包括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细节。那么其实像我们感觉蒙恩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一般来说都会相当的平安，但是平安当中有没有要学习的呢？有没有会造成不平安的呢？也会有。我今天就连着经历了一些事情，等一下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要用虔敬侍奉，前进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真理的，也就是我们这个雅各书第一章25-27节，讲到我们要有真正的自由，讲到我们要勒住自己的嘴，管理自己的言语，讲到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关心在困难当中的邻舍，那些孤儿寡母，这是生命的生命的，也就是真理的前进。那么生活的前进就要关心，就要注意说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今天在做什么。如果我们的把自己的身体，包括饮食，我们吃比较合适的食物，包括我们起居坐卧，那么是不是做运动，这等等啊，这些都是把自己的身体处在正确的美好的状态里。当然用身体来时时刻刻敬畏敬拜神，那是我们自己这个可以去实践的事情。所以我说在大震动之中要寻求，而且要去验证我们里边是不是有真正的平安。这个大震动包括世界的大震动，包括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大的起伏啊，比方说会不会有邻居他自己晚上睡不着觉，那在那里乱动，结果把我们吵得一夜也睡不着。那这个在平静生活当中也是一些震动。我想我所做的比喻，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那么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使用身体这件事情，把它处理到比较恰当的、美好的侍奉神的这个感觉里边，就能够展开属灵的开展属灵的真实，然后让我们进到真正的生命里。这个时代是事实上很考验，也很让我们去思想说什么才是真实的啊，一切落在虚空之中，虚空的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在种种的虚空当中，什么才是真实的呢？那我们最近常常在讲的就是要成为这个神奥秘室的管家，要掌握大灾镜前的奥秘。而大灾镜前的奥秘，首先就是神在我们的肉身显现。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约翰福音第14章第1章14节，道成了生命， 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如果说神在我们里边的话，就会有一种充满的感觉。这个充满的感觉里边存在着两样事情，一样就是恩典，我们有蒙恩的感觉，有恩典的心，与人有以恩相待这样的互动。然后有真理，真理就是真实，里边真实就会越来越显明。所以这个道成了肉身，我们先要有道嘛。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希望有上帝在我们里边，他一个客观的现实真实，就是我们里边有没有生命的道。所以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它是永恒的，万物是借着它造的。我们有道就有创造的能力，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它造的。那么我们看见一切的万有，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其实与万有融合，合而为一，那是很容易的事。第四节比较 我觉得今天可以提醒的，就是什么叫做生命呢？生命就在它的里头，在道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有一种光辉荣耀的生命。那么这是认识到道其实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珍惜，要去求道就会得到。那么这个道成肉身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祝福，就是里边有满足的平安，也那么存在里边，存于内，然后那个显于外，神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丰富而且有能量的人生。所以道成肉身是基督徒可以去寻求的祝福，它不仅仅是在遥远的未来，更能够很真实的落实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里。那么如何才能够使这个我们所揭示的所说的这个祝福落实在我们成就在我们生命里呢？这个途径其实就是要求，你们寻求就必寻见，这个祈求的就给你们，这是主的应许。而这个道呢，我们一般就是说道理，但是这个道字无论是中文也好，希腊文也好，古今中外所有求道的人都知道，道至少包括着道路、道德、道理啊。那么这个今天早上我们刚才宣读的起应文嘛，在诗篇二十五篇，其实整段都有很值得我们思想的。那么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请你们陪我再念一下好吗？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恩慈，这是亘古之所有的。我们可以得到得救，就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大小事上得到主的拯救，就是他的帮助。那我们也可以认识上帝对我们而言是怜悯，是慈爱。那么这其实就需要求道得道。这个道一方面是话，一方面是路。那么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就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就是我们每天该做什么，包括你到了菜市场要买哪一种菜，对自己的身体才会好，使自己心情会愉快。那包括我们今天出门要坐哪一路的公车，其实这是小事，但是人生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小事积累起来的。十三节说，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 这个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自己的儿女。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一切一切都在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而言成为一个他与我们所立的约。这个我们讲到道就是神，那么真理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就是让我们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这个道就是神，事实上神在我们里边会有存在感，也会有这种丰盛感。那么 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每一个人都是有待加强的。是生活需要就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加强在我们里边。那么 在最近这些日子，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常常应用到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讲到了我们的过去、现在，也讲到了我们的未来。我们曾经经历过瘟疫，经历过地震，所以诗篇九十一篇我们比较常常有印象的就是千人扑倒在我们面前，又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我们也不遭害。这个我们不怕白日挥的剑，不怕白日行的瘟疫，不怕夜间挥的剑。这个总之这一切的事情世界上会有事情发生的，但是我们在我们里边确实有平安。那在诗篇九十一篇它的最后的几句话呢，我们看到其实它是告诉我们说，世界的道路是充满危险的，只有神的道路才是安全的。我这里讲世路为宜，世界充满危险和疑问，那么神道平安，这道就包括什么？道与路。所以在诗篇九十一篇的第十一节说，因为他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看得见看不见，只要我们生命是对的，我们时时刻刻有万灵呵护，就是有神的使者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常常意识到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这个就会让我们更懂得怎样生活。天使是 无处不在的，那么如果我们常常意识到，像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相信我身边是有灵， 有天使呵护着。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给我的反馈和见证，就是他们看到我在台上讲的时候，他看到外身上笼罩着光，甚至有人就看到身边有天使。那这不是讲我，而是讲说有人看得见。那么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切所行的路上就能够 有真正的平安。但是相对而言，我们也会想到，当我们有些时候在洗澡的时候注意到天使在看的啊，那 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更私密的事情也知道天使在看着。那这有非常非常奇妙的好处，两个方面吧，我先讲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让我们学会如何生活在永恒里，生活在光中，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老是需要在东遮西掩的，对不对？事实上在永恒的世界里边，是在神的国度里边是赤路敞开的。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常常会注意到，那么现在我应该怎么做动作会比较好，会比较可爱，天使看了不会觉得难过。我就顺便跟大家讲，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应该要常常意识到的，神与我们同在，天使看着，当然魔鬼也看着。这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里的第十二节、十一节说，他们要保护我们，那么 让我们看到脚可能会碰在石头上，这里有狮子、毁蛇，种种，这是说明其实环境是有困难的。那这是道路上面的应许。然后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非常喜爱的经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住。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在生命当中的应许，也就是他会使我们尊贵，会使我们主享长寿，就活到我们自己觉得够了，好了，我们这已经可以在为人生啊打一个非常美好的句号了啊。这是前天，好像是前天吧，我跟师母，我在感悟当中跟师母讲的一句话，我们每一个时间都可以活得像庆典一样，我们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能够用一种非常幸福美好的毕业典礼那样的心，那么来面对自己的转变，从四维的世界啊，是这个维度的世界，进到更高的维度的世界，所以这要操练，每天都活在一种庆典感里。所以我最近呢，我开始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应该可以跟人更多接触。所以昨天吧，是前天嘛，前天碰到徐哥，碰到淑娟姐，碰到小朱老师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了一句话，是很认真的，就我希望我们以后，你们如果有探访的机会，先告诉我，我预备一下，我很想要去探访各样的人，因为跟人可以有一种庆典式的相聚。我不知道说的意思大家可以比较深刻的理解啊。那么这是我们主享长寿它真正的一种应许，这个是生命的应许。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十四节，十三节是道路的应许，那十四节到十六节是生命的应许，中间还夹着什么？夹着真理。我们要去求道，要知道，知道就会求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要懂得求告。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说，凡怎样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告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其实这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是我们要在实践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学习。就是我们如果要求告，会祷告，希望能够做有效的祷告，我们需要学会什么呢？听到。所以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要祷告，其实是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成全，我们信，这个信就得着。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信不足呢？可能是听得不够，或是听得不够准确，听得不够深入。信道，这个信的真理是从听道来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求道要得到，要学会什么？听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虚假的信息，许多事情让人越来越难以分辨。那我们要追求真理的生命，这个关于这一点我等一下再和大家补充。总之我们要懂得罗马书第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因为受造之物活在虚空之下， 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乃是那叫他如此的。这说到这个世界，许多事情越来越不真实。我们看到新闻上面看到许多诈骗的事情，现在有人呢、啊，他看到对方的影片给他，对方跟他在视讯里边求助，那么、看到那个视讯，结果还是用人脸交换去做成的，那你怎么分辨？我们现在看世界上的很多影片，就越来越真假难分，对吧？不知道哪些才是真实的，这说明这个世界它把虚空的存在状态，用我们所接触到的生活，把它体现到接近淋漓尽致了，让我们知道所谓以为是真的，都可能是假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呢？我们21节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两个点吧。一件事情是，一切会使得我们感觉越来越坏的事情，可能它都是一些虚空的力量。而我们如果想要进到真实里边，我们要有神儿女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一种荣耀的生命，我们常常在讲。但是我们要借着耶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从这些现象，我们看得见现象，我们要懂得寻求，要求什么？求道路，道路蒙主的呵护。那么有真理，真理就是道理。然后呢，我们要求生命，生命就是我们真正需要寻求的。而这个寻求这件事情会有一些迷惑，因为人们有些时候会落到一种这个好像神神鬼鬼的，是好像人投入到这个怎么说呢？就虚拟实境的东西，那么看起来都这个光怪陆离，非常迷离，非常奇特，甚至于身体都会造成感觉。这是现在到未来可能会接触到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神的同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的是，我们如何进到听得懂圣灵的声音。要知道，其实要分辨什么是真实的，要从最平凡的状况当中去学习。所以，约翰福音6:63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主的话变成我的观念，那使它应用在生活当中，这就是生命。约翰福音16:12说，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我在念的时候和你们念的 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我念的是括弧下面的原文，就是上帝的话，我们需要渐渐成长才承受得了，才能够领会。而我们所要的不仅仅是明白，而且是要进入真实。所以今天讲义上面我和大家分享的问题、就是当前的世界随着深伪技术，就是 deepfake 这个深伪技术，这个中国大陆不知道翻译成什么、总是现在就人脸替换之类的，这就是 AI 的那些技术，这个发展越来越快，一切的资讯也就越真伪难辨。 我想不需要多解释吧，大家都理解哈。但是也随着 量子物理学这一类的尖端科技的进展，使得求道的人有机会真实的理解存在的真相，因而进入真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就是我们其实不必自己所有的都听得懂，但是这个时代我们就进到一种你即或不懂也在里面了那样的，这个许多物理学上面的事件就借着我们共同的领受，越来越使我们知道如何什么可能是虚假的，因此我们要怎样去寻求真实的。虚假的就是虚假的，虚假的不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可以寻得见，应该要去寻求，而且要寻得见的。这就是我们要借着世界是我们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去寻求真理，以至于能够做成真实的生命。这个真实的生命是带着一些现象的，就是道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使我们里边有一种丰盛的饱足的真实的是感觉。上帝常常借着环境使我们这个震荡一下，让我们发现哪里还不够扎实，哪里还不够真实，以至于让我们懂得去寻求这个借着真相的展现，让我们能够进到真理。但是我们要进到真理，也就是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前提是必须要有什么渴慕的心，还要有启示的灵。渴慕的心是我们的内在的，启示的灵是上帝会作用在我们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受得到的。这是这个客观上面的需要，但是也要有受教的心。 对不起，不是客观的，这是一种存在性的需要。那也需要有受教的心和美好的施教环境配合。我知道怎样去求学，但是政府也给我安置了很好的学习环境，让我们不必在大太阳底下或者在大水底下，让我们有很好的桌子，很好的这个学习环境，还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教学器具。这是我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再好的施教环境，人如果没有受教的心，都学不好。那么自己如果有受教的心，在任何环境里边可能都可以学好，但是如果有好的美好的施教环境配合就更好了。我所讲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受教的心是我们最重要的，而美好的施教环境是我们可以得着的。这里我们讲到渴慕的心，那么马太福音5:6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我们上午这个信伦他们带我们敬拜有一首诗歌，是不是歌名是不是如日渴慕溪水啊？那就我们唱的时候就很有感觉，我们真的有一种非常非常饥渴的，不喝就活不下去那种感觉。这个叫做不吃就没有力气，不喝就活不下去，这是饥渴渴慕。但渴慕什么呢？慕义，就是要得着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真实。所以我们如果有渴慕的心，约翰福音14:16-17，我们帮我读一下。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了，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得到，生活才会活得好。 但是我们 也开始求到了，上帝就会赐给我们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么是我们与世人比较，世人是看不见的，而我们却认识，并且他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边。这个在我们里边说明的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扎实。事实上，我们有真理的圣灵，有保惠师，这与圣灵同行，就是请到了最真实、最好的老师，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一切的状况里边都能够好好的学习。所以今天和大家谈到世界是让我们越来越真伪难辨了。那么我们问自己，我们懂得如何分辨吗？有很多错误的或者是看起来很重要很真实的资讯，其实对我们真的益处不大，甚至于会把我们带进混乱，带进困难当中。这也许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做补充。但是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学会我们如何跟爱我们的神打交道，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圣灵保惠师的教导底下过生活，其实大的震动对我们而言是可以越来越少，甚至于完全没有的。而我们就可以在非常简单的状况当中去学习。所以人生啊，可以是完美享受的每一刻，其实与神同在的生活实践起来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的平缓平淡。我在礼拜二跟这个北京的弟兄姐妹做视讯的分享，那就跟他们讲到我和师母这个刷到一个最近很受欢迎的日剧，这个剧名听了你们就知道，好像这个淑娟姐啊，这个还有小红都听了我礼拜二的分享嘛。我提到的那个剧名就感觉就很好，剧名叫吃饱睡足等候幸福啊。这个其实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真幸福就是吃饱睡足等待，那么他把它翻译成为吃饱睡足等候幸福，那是等待幸福，那是非常非常好的诠释。主告诉我们活着就是基督。那么小红在礼拜五到我们家来还介绍了一部片子，片子片名叫完美的日子吧，或是翻译说我的完美日常。那这个其实描述的剧情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无聊啊，就是一个这个打扫厕所的、打扫公厕的老男人。那么他晚上是每天睡醒到睡觉，就表达了三四天，什么剧情都没有，那个叫做完美的日子，我完全的同意。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真实实的学会，你可以有无比的幸福，可以有无穷的盼望，可以还有无限的真实，生命里边就会活得真实无比。那么，但是如何才能够学会呢？这个是需要借由教导来学习辨识真理，分辨什么是真实的，然后要得到生命之道，让我们可以体验什么人生之福。所以我今天前言还是讲太久了啊，我觉得说要跟大家读的圣经啊，今天师母刚刚带我们读了，那么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是我所分享的第二段，其实今天的重点我是想要把它放在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那么今天是我们讲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的上半部啊，就是一到九节， 这是都是要让我们结出圣灵果子的实践之道。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真正的重要就是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正在成长，需要有顺从圣灵的生活。那么他顺从圣灵，就必须要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向我们显示。那我们讲到说，从一到三节是在关系当中学习，四到六节是在道理上面学习，七到九节是在心灵里，也就是在灵里面学习。一到三节讲听得见别人声音，第四到六节讲听得见教导的声音，七到九节就能够使我们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因为许多人他是指望一种陷入一种错误的路里边，活得有点神神鬼鬼，精神错乱的状态，就是每天在那里拼命祷告，拼命让自己落在一种震这个身体震动，那么心灵恍惚的状态里边，那努力的去寻求，看看能不能听得见奇奇怪怪的声音。然后呢，还如果说自己怎么弄都听不见，那么就会到处去抓住有些人，说他能够听得见圣灵的声音呢、听得见神的声音，就去跟他求问。那这个其实都是落在一种错误的状态里。那可 有很多人都有那样的经历，但经历只是一个小小的过程，真实的不是那样。真实的都是在很平静很平凡的生活里边，要让我们去学习，要让我们操练。而我们首先要操练的就是什么？就是温柔的操练。这是前几次努力的和大家讲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说，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其实我们必须要操练温柔，才能够享受平安。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平静温柔的状况里，其实简单的说，你如果不温柔，你就不平安了。这个是可以划等号的。当我们心里边焦躁，对一些事情想要用很强硬的对态度 去反应的时候，能够平安吗？其实那都不是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常常怎么样才能够温柔呢？温柔不能够打分数的，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有些人他天生他就其实可以说是懦弱，那什么都不敢反应，那骂人也骂在肚子里，那你说他温柔吗？那不是嘛。那有些人也许在他年轻的时候，他 身强力壮，一动作起来轻轻一碰的话，整个桌子就掀翻了，那他未必，对他而言呢，他当然我们不能说他很温柔吧，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据此来判断说一个人是不是温柔。温柔与火其实都是，温柔这件事情是不断的在加强的，就像谦卑是一样的事情。只有一种温柔，一种谦卑是对我们真实有用的，就是我们常常不断的在提醒自己常做准备，要让我们现在这个动作慢一点，心柔和一点，然后让自己更谦卑一点，常常有这样的自我提醒，自我察验。其实他的状况就在他当下，他的当下已经活到一种最温柔的状态了。然后呢，会成长的，会越来越好，会让别人越来越感受得到。这是我想我前几次跟大家努力的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有温柔的操练，这是有耳能听的前提。然后今天我们要顺着前面的经文，他这个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那么在道理上面受教的，应该要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里就牵涉到两方面的事情了，一方面是我们要去这个担当自己的担子，但是这个担当自己的担子啊，其实这个牵涉到什么呢？ 什么叫做自己的担子？我们要在行为上面要去查验自己的状态。怎么查验呢？如果一直把自己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会产生非常混乱的状态。怎么看这也不对，那里也不对。那么就你一个会反省的人会落到一个光景当中，就怎么都没有对的时候，那他会怎么过日子呢？事实上，我在上一次和大家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今天我还是要再跟大家再提一下，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自己。你要把自己活好，世界才会好。但是要为自己活，就要需要学会爱人如己，要有人可以让我们为他而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我们自己的状态是不断的在成长，每一个时刻都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嘛。所以如果你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会感觉焦躁不安。我的状况是上帝已经看我为好了。我们上次有提到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有谁可以控告我们呢？因为已经有神称我们为义了。我们的好是上帝算为好，所以谁说不好都不算。我要认定我自己是好的，只是我这个好是正在越来越好。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就 不要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因为这样的检验自己，在行为上面的查验，自我的查验呢、是一种错误的方式。那要怎么样子去处理呢？就遇到别人的事情，就显出自己那个时候要学习的问题。我说的明白吗？身边的人，无论是这个父母、妻子、儿女，当他跟我的状况不对，那个时候如果我不处理，好好的处理，我就活不好嘛。我只要去遇到别人的事情，特别是亲人的事情的时候，显出自己的问题，好好的认真的把我们跟他的问题处理好，那么我们自己就会好。当然实际上我们自己生命里边有些时候也会看见上帝借着小事情来提醒我们的事，提醒我们的状态。我想我们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有功课好学。那么这个学习，如果我们学得好，学得恰当，就使我们自己少受麻烦。因为昨天和前天呢、昨天和今天，其实我都落在一种这个相当混乱的状态里。昨天下午是预备今天的信息，那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的电脑啊。就做 Word， 想要把 Word 把这个信息打印出来，放到电脑里边去的时候，就发现说跟原来的格式不一样。那我问了师母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他说他没有做啊。那我自己弄来弄去，弄了一个多小时。那么后来发现说，其实我不小心按了一个键子，那多出了一个空格，只要把那个除掉就好了。那这个让我们知道我那个一个多小时的混乱啊，让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在使用 Word 这个小事上面没有认真的学习的话，那么就会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学因为这个处理电脑的事情啊，对我太麻烦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学习心里边的平安，因为那个不是我的重点，那个学习起来这个太陌生了，处理起来太困难。我还有更好的学习，换句话讲，就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急迫是、这个、 在处理事情上面的 不平安、啊、但里边还是有很真实的平安，这是我们每天可以检验的。那么今天早上也是因为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还睡得不错，但是我梦里边常常会去寻求今天该做什么。那么在梦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今天是星期六、哦、所以到了需要醒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星期六今天没事就再多睡一下吧，结果师母叫我的时候已经8:45了、啊、我还有一些事情要预备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开始预备，就预备得很乱，乱到一个程度，我们这个 到了这个9:40才从家里边出来，出来以后就发现我最重要的讲义没拿，又回去了。但是在回去的 路上啊，这个剩下15分，那个我是一个，大家如果了解的话，我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我非常不喜欢时候时间不对，在那个紧迫的时间应该会很 心中会很焦躁，感谢主没有。而且我在回去的路上就碰到一个打扫的姐妹， 那个姐妹跟我，我跟她点个头，她跟我讲说你是牧师啊，我认识师母，就师母跟她 前天 有接触，然后她就想要跟我聊几句吧，因为她礼拜天不能聚会。那我当时其实时间是有限的，但我感觉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先把眼前的人处好，至少要跟他，要不要匆匆忙忙的把那件事情啊 pass 掉。所以就上去拿讲义回来，都遇见他就好好的跟他聊了几句，我心里边会比较有平安。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其实我们遇到别人的事情，上帝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我们努力的把它处好，我们就能够使自己越活越好。 我想要特别强调的就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其实我们真正顾的是顾自己、啊、但是我们的问题太多了，如果不是一件一件处理的话，你怎么处理得来？所以需要活在当下，就是只要把当下，如果说 有自己的心灵状况，把自己的心情处理好就好了。那么如果当下有别人，就先把别人的事情处理好。我说得清楚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所说，第六章第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但是第二节却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就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去认识到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这个听起来是矛盾，但是事实上 是这个，当我们往上去看，就觉得说就是这样。昨天也在跟师母谈到，这个人生所有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想不通的，想不通就先别想，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就是这样，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顾好自己，就要把别人顾好，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担自己的担子，却是要背，要重担互相担当，要爱人如己。这个道理啊，其实在实践上非常好用，只要这样能够这样用，那么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别人活就能够活好自己，而自己的事无论多大的事，都要学习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中。事情来了就处理，还没有来别管它。无论是这个财务上面的事，身体上面的事，一切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不要恐惧。恐惧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时代撒旦所用的最大的最有力的方法就是恐惧。我们昨天跟师母讲啊，礼拜二也谈到， 约伯怎么惹上麻烦的？因为他恐惧，我所惧怕的影响我来，心中有忧虑有恐惧，上帝要把他那个除掉。当我们心中有忧虑有恐惧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生命里边正有一些问题需要去处理。所以我们要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安心的充满幸福感的活着，也充满幸福感的学习着。学习就是知道我们生活当中一切有上帝的教导，有上帝正在引导，无论是今生或是永恒，他正在引导我们一步一步进入美好。所以我们学习这样的事情，就能够在真理上面学好该学的事。所以在第六节说，在道理上面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从两个点 来分享吧。第一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 logos， 就是道，就是我们要求道，要得到那个生命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是一种恩典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先是恩典的感觉。那么换句话讲，第二件事情是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这也是一种恩典的引导，而不是什么呢？而不是律法的要求，不是一定要这样做，不是硬性规定，硬性规定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我们给出去的挂在心上，就没有存在天上。这是跟大家讲这件事。其实我们要知道，像我们教会不收奉献呢，我们鼓励奉献。但是礼拜五这个徐哥跟我讲说，我这个眼镜修好了，我跟师母礼拜五就去拿眼镜嘛。拿眼镜就看眼镜店对面有一家这个补习班，那师母就跟我提到说，以前我们有个小孩在那里读英文嘛，我就想到一些事，就我们以前有一位弟兄，那么他娶了我们的一位姐妹嘛，他是在做这个现在很热门的工作，就是电力公司的维修啊。那么师母是把那个姐妹介绍给他，后来很难过了一阵子。因为姐妹非常好，后来就早就离开世界了。那么那个弟兄呢，跟姐妹这个结婚以后是他人生最好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也赚很多钱了，在我们社区买了好几间房子。那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鼓励他奉献，结果他奉献给教会一笔钱，好像是50万吧。那这奉献是他跟上帝的事情。那个时候他常常有奉献的时候，他丰富的不得了。这个贵丹知道我在说谁吗？但是后来那个姐妹就先离开了，生病先离开了。然后呢，其实他不知道那个弟兄不知道怎么落到一个非常混乱的光景当中。这个姐妹离开以后，他就越来越不好了。后来跑去跟美俊杰讲说，他那个奉献的50万不是他想奉献的，是当时是被我骗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劝他的时候，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啊，事实上是为了他的益处嘛。那么他有一些奉献的时候，他真的这个，我想云玲姐也知道我说的是谁嘛，你们都，结果他就跟美俊杰讲了，那美俊杰跟师母讲，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从在教会再还给他吧。后来我跟师母就私底下就凑了钱就还给他了。那事实上我讲这件事情是，当他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那是他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祝福。你因为上帝一定有应许，他生活就生活得很好。后来就不知道怎么落到那个光景，结果听说是很糟糕了，我也不想多讲了。提到这件事是， 我要和特别 和弟兄姊妹 解释这件事情。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是施教的人的需要，而是受教的人的祝福。这听得明白吗？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呢？因为尊师重道，重要的是看重什么呢？看重的是道。所以师之尊是因为道之重，我们想要寻求真理，所以我们就珍惜这个真理，因此我们就尊重把真理传递给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这个我把它整理的一个对句，这个师尊道乃重，重道乃尊师，就是你觉得这个师父他值得尊重的，你所领受的道对你就有重量。我常常感叹说，我们把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无条件的撒出去了。那师母说，我好像把一些钻石珠宝啊乱 在世界上乱撒，我们从来也不收费，甚至于真的是好像有一些店啊吃了饭还给奖金一样。我们非常鼓励 弟兄姐妹来听到。那有些人他去上一堂课十几万二十万，那么回来跟我讲说，那个听了不如跟牧师听的，但是他已经钱都给出去了，他花那么多钱，那个道他就觉得说少听一分钟就掉了500块钱了，那就会非常非常认真的听，懂我意思吗？其实我们接受的信息，如果我们付了代价，对我们而言就使得那个信息对我产生不一样的重量。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明白吗？如果像我们在社区里边来不来聚会啊，其实感觉都差不多。那你知道像韩国他们非常看重说你主日一定要来聚会，所以有些时候像我们以前到中国大陆去为了聚一堂会啊，他们是走了三天三夜，真的是走三天三夜。那么那个时候花了代价去听的，每一句都记在心里，都能够形成重量。所以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想要得到真理的道，有一个动作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对那件事情要非常非常的看重。用什么来表达看重呢？有些时候付出一些代价， 不管是体力的代价或者精神的代价，都会使我们所听到的道产生更重的分量。你们同意吗？或者啊，就是这个不得已的来听啊，听一听啊，就听得很 无可奈何啊，那就会根本上连这耳进那耳出，连进去都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发呆，坐在那里耗时间而已。所以我们如果希望能够使得这道能够有重量，道重乃尊师，尊师因重道。为什么会 看重这个老师呢？因为他对这个真理很看重。所以师母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真正会和我们非常非常友好的，都是因为喜爱之道，看重之道，尊重之道。因为我们无论对人做多少多少事情，做了曾经 给出去的，那么其实都会过去。曾经给出去的， 你给的再多、啊、他都会觉得不够、哦、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 情况。但是如果说他看中的是这道，我们 把这道分享给他，这样的关系才会真实。所以这个亚里士多德说的，就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这也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不过这是对学生说的，所有的有受教的心的人，他会希望用什么方式使所受的教训、所得到的真理更真实、更有力量的显明，发生作用于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里。但是做老师的人， 如果他以为他是这个人之犯罪号为人师啊，那么把自己这个自己的教导当做什么大的恩典去给予，当做什么去换取利益的，以敬虔为得利的门户，那么换取利益的一些途径的话，其实他走错路。因为我们真正的老师只有一位，这就是马太福音第23:8-12，主耶稣所说的，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你们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句话事实上会让我们产生混乱，因为我们明明有父亲嘛，那难道我们不要叫他爸爸，要叫他什么？那明明有老师，我们才说你一定要敬重你的老师，这里又叫我们说不要受师尊的称呼，也不要这个称别人为老师。那这个主的话永远都是两面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两面都掌握在里面，才是真理的平衡，才是真理的全部。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把他 看得太重，其他都承受不起。任何一个伟大的人，如果我们把他 看为偶像的时候，其实对他而言都是一种过重的压力。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圣灵保惠师借着我们的彼此的生活，使我们一同来学习的对象。所以在神的家中，其实我们是这个关系是平面化的，包括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哥哥，我们都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所承受的事情。但是难道不要称耶稣为主吗？难道不要称他为拉比吗？这个两件事情没有冲突，是需要同时存在的。我不知道，我时间不太有了，我不能够讲的太多，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里面知道我们要敬重，但是不要把它看得太高，因为他只能够把他有限的给我们，就是他只有把他有限的给我们，我们仍然要非常非常的看重敬重，因为我们看重的是这道，而不是什么，而不是那人。那么那人可以给我们做榜样，只是可以给我们做榜样的那个部分。如果他有一些是不足为训的，我们不必因此就把他给我们的道，把使他不给我们的道受了折扣。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不因人讳言。要辨别的是，我们的主是天上的父，我们的师尊就是圣灵保惠师，但是他借着这个人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要认真的慎重的去敬重他，因为敬重他是我的人格，敬重他是我的学习，敬重他是我蒙恩的途径。就说得清楚吗？所以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事情产生一种真理上面的平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受教者，也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条件去帮助人的人。以赛亚书50:4，我们读一下来。
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不义的人。主每个早晨提醒我，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个我们今天特别提的就是我们要有能听的耳，要听得懂圣灵的声音，也能够接受教导。但在这里圣经许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微妙，或者这样的矛盾。主耶和华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到底是施教还是受教？但是这里却说受教者的舌头，这也就是我们 每经常的不断的和弟兄姊妹提的是教学相长。我们有机会去讲给别人听，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成长。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机会去帮助别人，使别人 能够好一点，能够快乐一点，能够舒服一点，都是在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好，让自己成长的机会。为的是自己，做的是为别人。这就是在基督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们真心的感谢每一位愿意听我们分享的人。但是如果有机会让我们去分享，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去跟别人把我们所领受的去讲一讲，那对我们都是很大的祝福。礼拜二我们也讲到说，其实道在我们里边常常是揪成一团，是混乱的。只有把用话语把它引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懂什么不懂什么，知道我们还缺什么，需要补助补强什么。当我们身边有人他出现问题，出现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们愿意去帮他却帮不好，那个时候就是上帝借着这个环境教导我们，让我们一方面可以借着祷告来补足我们的不够好，做的不够好。另外一件事情，我也上个礼拜也和弟兄姊妹讲了，你永远不要指望自己做好了，做好了你就骄傲。这是我请原谅我最近不断的一再的重复，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也是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自由幸福，让我们每天不需要学别的，只要吃饱睡好，然后等待，等待幸福。幸福就是生命的成长，就是生命的饱足，一定会的。我们学习技巧是很重要。那么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是说，昨天造成我的混乱，就是因为 小技巧没学会，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学，原因就是那不是重要的啊。那个在昨天在今天其实两次 我这个在 接触这个 资料处理不好啊，时间又有压力，过去我在时间压力是会造成我相当大的焦虑的。但是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昨天的混乱和今天上午的混乱都没有造成我的不平安，你可以理解吗？我手上的资料在处理过来处理过去，都不知道讲义在哪一页啊，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处理好。但是我在查验自己，我相信即或我没有预备好，上帝仍然恩待我，也恩待我想要恩待的人。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他开通他们的耳朵，使我们的可以得到教训，那么使我们离开罪孽转回。罪孽就是造成我们混乱的事情，我们需要有所学习。但是在道理上面学习，我们今天和大家重点只讲到这里啊。对不起啊， 我原来是想要今天把它开快车讲完的，但有些事情我觉得我们认真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怎样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学会生命不断生命的道，就可以让我们不必在大的震荡在大的混乱里边去不得已的去受对付，因为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可以珍惜真正的安息，在日常的生活里吃饱睡足，然后等待幸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祝福。我们不必好高骛远，不必贪图虚浮的荣耀，当我们预备好了，上帝让我们做什么事都能做，但是先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在自己的每一分钟，让我们自己去查验自己，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幸福感，有没有信心，这才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么当然还是要再把那句话再强调一下，我们看重这道吗？用什么来表示自己看重这道？这是我们可以这个去思想的。我们爱神吗？爱人吗？用什么来表示？这是我们应该去思想的。好了，今天时间没有了，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不好？啊，谢谢你们包容，我实在是讲得够慢的哈。啊，我们希望说我们每一句话都能够进到我们生命里，好吗？我们低头祷告。耶稣，向你献上深